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美国故事栏目，我是小袁。今天我非常高兴的请到一位嘉宾，他是世界杯西雅图赛区球迷互动体验项目的负责人 Eric， 欢迎 Eric。
大家好，我是 Eric。 今天呢非常荣幸能到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来接受这次采访。
跟我一起主持的是陈涛，欢迎陈涛。
各位观众朋友晚上好，我是西雅图中文电台的主持人陈涛。
今天我们一个相当于是我和世界杯的一个特别节目，因为刚刚那个世界杯虽然还没有决出那个冠军啊，但是西雅图这边的六场比赛已经结束了。那么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世界杯的体验，那么我们请到了在世界杯这个第一线的这个重量级的嘉宾请 Eric 讲一讲您的在西雅图做的跟世界杯相关的事情。
好的，我也非常开心能在今天这样一个机会跟观众们跟大家分享这样一个在世界杯的经历。我呢主要是负责西雅图这边世界杯官方授权的一些番纵的一些运营和体验的一些项目，所以在这边呢我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些这样一些一线的我的见闻，希望能给大家带来一些有意思和不同的视角。
那我们就想对特别好奇的一点哈，就是因为世界杯在这个美国举办哈，各个举办赛的这些城市好像都比较大规模的招募过志愿者呀等等的这样的一些角色，但是像您的这个角色和就是我们在赛场也好或者在车站也好常见的一些志愿者之间有什么区别吗？
我觉得这个是我很愿意来参加的这份工作，但我觉得我们谈到志愿，我这个是一个付钱的工作，在FIFA，
对，我们想知道是怎么找到这么一个机会参与到这个世界杯中的呢？
是的，是的，是的。首先呢，我本人呢是在洛杉矶，我和我的合伙人在洛杉矶有两家这样的公司，一家是办活动的公司，叫 California Culture Festival。我们常年呢从2018年开始到现在，我们每年都有办一些华人的春节的活动，还有一些元宵啦，还有一些中秋这样一些民俗的这样一些活动。然后另外一个呢就是我在做一些心理健康的这样一个非盈利的组织。所以呢两个公司这些年办过许多的活动，本身也是从事大型活动这样的一个活动策划的一个人。那我能发现到有这样一个机会，是一个FIFA 跟世界杯有相关的这样一个项目，这是让我非常感兴趣的，所以我就马上加入到了这样一个组织。
太好了。
那您怎么就是你看您是本身就在洛杉矶工作哈，为什么就分到西雅图来了？是您申请的这边，还是FIFA就是按照您的这个匹配度给你，比如说会安排到不同的美国的这个办赛城市呢？
是的，首先呢FIFA它其实给了我两个选择，当时一个是在纽约，一个是在西雅图。那我本人呢其实更倾向于来到西雅图这样一个市场。首先呢我觉得纽约的市场和洛杉矶呢市场差不多，都是在这边做，但西雅图呢是我愿意去了解更多体会更多的一个这样的城市。一直我都觉得西雅图是一个非常美丽的城市，我也希望能发现在西雅图有跟洛杉矶不同的地方，所以其实是我更倾向于来到西雅图。
因为这个世界杯在西雅图的这个活动基本上从政府层面来说基本上结束了，然后就是从您的角度来讲，就是您怎么评价这个西雅图在组织这个世界杯这个活动，就是这个政府的工作做得怎么样，就是从您的角度来讲。
从我个人的来看啊，我觉得政府准备的很充分，包括前期的动员，还有当地老百姓的支持，还有后勤的这些保障，包括一些警察的安排，一些安保， 然后呢，我也知道有很多的车是通向是可以到场馆的，到很多地方都是免费的。对，还有很多 shuttle bus。对，所以我觉得政府做的工作还不错。然后有一天呢，我经过 Chinatown 这边的Chinatown， 然后我看的政府的有的宣传就全都是中文的，所以我觉得政府包括 free shuttle 在哪一站停，在怎么走，
嗯，
所以通过这点来说，我觉得政府准备还是相当充分的，
嗯，
然后也能照顾到各个不同的族裔在西雅图这边，可见政府还是比较对这样一个大的活动比较重视，嗯
嗯，然后您主要做的是什么样的，就是球迷体验的工作，然后就说，
嗯
哼，在哪些地方？
是的，是的，我们主要做的是负责FIFA 这个粉丝这样一个粉丝节这样一个活动的总体的一个运营。那运营呢，包括一些场馆前期的搭建，包括这个搭建里边呢，就包括一些比如说有的这大的屏幕，当然我们会有很多的公司来去做，
嗯，
然后还有一些安保，然后呢，这是前期的一些负责，包括它的通电啦，包括它的这些跟 fire
通信
跟对通信，还有这些消防的各种要求，还有这些警察的要求，还有当地场地不同的要求是什么样，
嗯，
然后呢，还有一些在当天的时候呢，我们还会有一些包括不同的 vendor 他们如何去搬进来，他们在什么地方，然后这是在开场之前都准备好了，包括我们一些工作人员在什么地方安排，然后在入场之后呢，那紧接着就是这些我们要设计我们人流的这个动线在什么地方，然后如果有人流拥挤的地方，那我们怎么样去疏导这些人流，然后呢，把这些临时比如说临时有一些地方需要额外的安保，那我们就在这地方安排额外的安保。有些地方需要多一些那种 extension 把人流挡住，把安全通道让开，那我们就会安排这些东西。但其实活动当中，我觉得很少会看到我们，因为这些活动其实不知道
的
是，对，我们是背后的，我们
在后台大屏幕后
幕后英雄，幕后英雄。
我们在前期呢，花了很多的时间去准备这些活动，但是在活动的时候呢，如果大家也有一个窍门，活动的时候如果看不到很多工作人员的话，那证明这个活动办的还是非常的顺利
啊。
所以我们都是在其他地方，大家这样的话就可以比较享受当天的活动。
那您说的那个要做很多准备哈，这个比如说哈，就以那个这周一美国队跟比利时的那场比赛，对吧，你们也有做一个现场的一些活动，那场比赛是周一的下午5点开始，对吧，那您那天的工作是什么时候开始？
是的，哇，那天我记得我们的团队是早上6:30就出发了，
嗯，
然后呢，我们住的离那天的活动是在58号码头上面，
嗯，
然后我们6:30就出发了，差不多7点钟就到那个地方了，
嗯，
然后这样的话我们会去
提前了10个小时哈，
对，所以我们有很多时候大家可能就是那个90分钟的比赛，但我们可能当天会工作15个小时，
嗯，
包括当天开始的时候。这些因为开始的时候会有很多的物料来进来，
嗯，
会有很多的供应商进来，或者是很多的 sponsor，
嗯，
很多的 partner 会来到这些地方，所以我们要提前去看一些这些东西，把最后的这些准备的工作都做好。还有当天会有很多的人或者是一些志愿者要把当天的工作最后的安排下去，
嗯，
然后有什么临时需要调整的，我们就要马上调整一下。
哦，其实觉得很有意思的，就是这么重大的活动，这么具体的工作都是用国际足联就 FIFA 来招标的，所以怪不得这个门票的收入全归这个 FIFA 拿走了。
是的，是的，是的 ，FIFA 还是有很大的一部分收入在这边。是
是，
那你们做这种fans zone 球迷活动区的这些活动的经费也是来源于FIFA吗？
其实这些经费呢，FIFA具体的是怎么样，我这边还不太清楚，
嗯，
对，
嗯，
但是我知道是当地的政府应该有很多的，
嗯，
应该有很多在这里边的支持，
嗯，
在这个地方，我觉得是要跟当地政府有很多合作，而且政府也愿意 把西雅图这座城市打造成一个对国际非常友好的一个城市。因为毕竟我觉得这次世界杯其实是展示在美国有十一个城市嘛，是一个非常好的展示一个城市的一个机会。有很多的球迷来自世界各地会来到西雅图去观看某场他们支持队伍的比赛，我觉得政府还是非常愿意去支持这样一个项目的。
那像您这个比如说再回到我们刚才聊的，就您在准备某一天的这个活动过程里，您是不是从早到晚都得跟不同的人交流协调，然后安排不同的这些团队的一些任务？
是的是的是的，有的时候呢，因为很多的有些时候有些东西是可以计划的，但是世界杯呢，因为比赛的球队它都是实时的，所以可能后天的比赛我们都不知道是哪两个球队在比，所以有的时候呢就会有不一样，有的比赛呢可能需要额外的安保，那有的比赛呢我们可能会觉得 OK 这是美国队晋级了，那下一次可能就会有新的地方出来，像58号那个码头就是在美国队进入到16强之后，我们才跟美国的足协合作临时搭建的一个地方，原先是没有在58号那个码头有这样活动的计划。
是在 Waterfront Park 是吗？
就 Pier 58。
哦哦，
在前面 Pier 58，
yeah。
所以我们原先计划的是在 Pier 62，那边是有一个月的一个这样的一个班组。
58那个地方是比62要大一些，是吧？那个场地会更容纳的球迷能更多一些。
是的，是的，可能更宽一些，而且这个是专门为美国球迷办的一场这样的东西。然后我们那天星期一的时候，我们也的游行开始的地方就是从 Pier 58，然后一路走到体育场。
有没有有意思的事情跟我们分享？就是比如说哪国的球迷最疯狂，或者
对啊对啊，球迷。对啊，其实我们工作的时候还是很开心的，能接触到这个世界各地的球迷。
是，
那作为一个华人的话呢，我也挺关心这个华人球迷的情况。我觉得有一个让我很有意思的是什么呢？我在有一对华人夫妻吧来这边，然后呢，我问他们你们是从哪里来的，然后他们说我们是从重庆来的。我说哇，我以为你们是当地的人，为什么从重庆来这边呢？他说为什么选择西雅图呢？他说其实我们当时选择来美国看球的时候呢，也想去其他的地方，但后来呢他们说西雅图和重庆是友好城市。这个我才知道，对，这个我才知道 OK 原来西雅图和重庆是友好城市。然后我就觉得 OK
姐妹
这样，对，是姐妹城市，所以是这样一个故事。然后他们选择 OK 那我就要来去西雅图看一下。而且呢我觉得西雅图在华人圈当中，因为有北京遇上西雅图这样的电影，所以很多华人其实对于西雅图有特殊的情感。然后来这边，这是华人球迷到这边来的感觉。而且我感觉到的是，尽管没有中国队在这边比赛，但华人的球迷还是很热爱足球这一项运动的。这是我观察到的华人球迷的群体。那包括其他族裔的话，像有一些我观察到的墨西哥球迷很深刻，他们会在赢球的时候，或者他们对赢的时候结束的时候，大家一起在那个地方跳一个集体的舞。
关键是墨西哥不在西雅图比啊。
是的，墨西哥是不在西雅图比，
但是他们可以看。
对对对，因为我们球迷的活动其实有很多是因为我们有屏幕来直播。
对对
对对，他不一定是在这边有比赛。所以他直播的时候一个大屏幕，大家就选择到这个地方来，然后会有很多很多的球迷，整个球场到墨西哥那天都变成绿色的，然后有很多人戴着很大的一顶墨西哥的那个帽子到这边来。我原先还不觉得西雅图这边有很多的墨西哥人，但是现在我觉得哇，墨西哥人的群体还是不小的，所以大家一起在这边。
我觉得每一个国家都有很多球迷，比如说我在埃及跟伊朗打的时候，我觉得平分秋色，就是说这个球场上面，那最后比如说那个伊朗一个球被吹掉之后，那很多人就觉得到大街上很多人好像都在抗议的样子，应该是2-1或者什么东西，实际上，
对，您有没有遇到就是比如说在现场的这个球迷活动和输球的一方？ 导致情绪比较激动啊，或者是
但是没到这个闹事的程度
出现。
对，是我们的现场呢，真的是能感觉到，尽管我们在工作的时候，我们都会有负责的事情，但是我们就会听到大家跟着大家心跳的那种声音，比如说大家为了突然一个进球，就哇这样一下，全场突然之间沸腾，你就知道哇，肯定是某一个队进球了。
但你们在现场反而不能看这个转播，
是因为我们现场有工作的任务，所以我们有很多是要负责的事情，所以没有办法看。对，但是我们可以看，我觉得对于我们来说，看到球迷的这种热情和他们的表现，比我们看那个屏幕上的比赛还要激动，因为他们的情绪真的是走的
非常感染力，
对，非常非常有感染力，非常感染力。然后没有进球的时候，他们那种哇，这怎么没有进这种感觉？
对，是我觉得，因为我也在场内看了一场比赛嘛，然后我的一个感觉就是，你平常如果没有足球这么一个比赛来连接彼此哈，大家就是走过去。哪怕面对面走过来，大家都是陌生人，对吧？我们甚至连眼神的接触都不会有。但是当我们在这个一个场里面，我就坐在你的旁边，比如说那天我旁边是个埃及球迷，埃及球迷我也是看的埃及对伊朗那一场，埃及不是先进球吗？上半场哇，进了以后他就真的他也不管我是谁，就跟我拥抱啊，跟我 high five 啊，然后就一起欢呼，就感觉哎，一下子人和人之间。我也不知道你叫什么，对吧？但是我们就因为这个一起庆祝一个进球啊，大家就可以一下拉近彼此的距离。
对的，对的，对的，这点还是真的深有感触。因为大家呢，可能有不同支持的队伍，不同的种族，不同的怎么样？那大家在球场上面都是那样呐喊，但我觉得突然之间通过足球这样一个事，把所有的人都连接到一块了，大家好像瞬间。就有了好多的关于足球的话题，你支持哪一个队啊？他怎么样了？就感觉是聊不完的话题。
是的，是的，是的。我就那个跟那个埃及老哥聊的，他我还以为他是在这边的埃及人，也是。然后他一说他是从埃及专门飞过来的，然后追着埃及队的比赛看嘛。然后我觉得哇，这个大哥还是真的挺，而且你看埃及队走的也挺远的，对吧？昨天才刚刚被那个。阿根廷淘汰了，那我也不知道他有没有追后面的比赛哈，但是我觉得你支持的球队能走到这一步，其实是一件非常幸运的事情。
嗯，是的，是的，是的。
我看就是特别是国内的评论啊，就是国内前段时间一直在，我觉得有一些对美国的负宣传，总觉得美国没有有斩杀线，然后。好像在衰落，然后特朗普又怎么样打伊朗，结果人家一看世界杯，哇，美国这么好，然后哇，这个这么贵的球票都坐满了，我说消费能力这么强，然后这个最后相当于是在美国办世界杯是他们都是叫低开高走，我后来全世界都看到美国了，哇，美国这么好，就是之前好像不管是在欧洲的盟友当中啊，在美国的口碑都在下降，对吧？那现在人家看到了，就全世界看到了美国的风貌，哇，美国真的这么好吗？就是比想象当中就是好太多了，
是的，
是
的，
这样子，
是的，是的，真的是有这样的感觉。
嗯，
我觉得通过世界杯这样一个平台吧，一个大的平台。真的是能把美国这11座城市，不同的那种文化和这个味道展现出来。像我们我觉得我们团队呢，经常我在跟我们团队聊天的时候就说，世界杯会离开，就是但是这种文化是会留在这个地方的。我觉得这是我们一直在强调的东西，世界杯给我们留下来什么东西？我们要把我们美国的独特的文化。展现出来给世界什么样的风貌，这也是我们要做的事情。所以这也是我们FIFA 我们这样一个当地的办饭众的我们一个宗旨，我们要给大家留下一样怎么样的美好的这样一个回忆。
是是是。好，那我们进一下广告，广告之后回来。
This is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PNW 98.9 FM HD3 Seattle.
现在是美国西部时间晚上10点整，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s, and callers, and are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This program is sponsored by Chinese Radio Seattle.
声声有情。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 98.9 Channel 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好久不见，最近看你气色特别好，朋友圈天天丰富多彩的，在忙什么呢？
我呀，在西雅图长青学院上课呢。
西雅图长青学院都有什么课程啊？
课程可丰富了。想写字画画，有书画大师刘振声和邓作烈手把手教你；想放声高歌，著名声乐艺术家古雅瑜老师亲自带队；想舒展筋骨，专业老师带你轻松练太极、练瑜伽。
哇，这么棒，听着我都想报名了。
西雅图长青学院汇聚优质师资，开设书画、合唱、太极、实用 AI、 舞蹈、瑜伽、实用英文等精品课程，学习新知，结交挚友，活出更精彩的自己。地点在 Bellevue Bellwright 路，交通便利，停车方便。报名热线206-619-8698。西雅图长青学院，精彩人生从这里开始。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巴克利律师事务所专业受理人身伤害索赔，多年来专门办理车祸等意外受伤的案子，索赔成功过后收费，不成功则不收费。联系电话206-920-6721，206-920-6721。
欢迎回到我们正在直播的西雅图中文电台美国故事栏目的节目现场。今天我非常高兴的请到世界杯西雅图赛区球迷互动体验项目的负责人 Eric 跟我们讲讲世界杯期间的一些非常有趣的经历。那我们对 Eric 也想有更多的了解啊，就是您是什么时候到美国的，就是在哪里上学，然后之后你的职业的经历是怎样的，怎么会到这一步，就是做了这个国际足联的一个供货商，做在西雅图做这么大的项目啊。
是的啊，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讲到我个人的经历呢，其实作为移民呢，我是在2006年的时候来到美国洛杉矶。就算今年正好是20年了。
哦，祝贺。
是的，所以对我来说，这20年的这样一个年头来参加这个世界杯的活动，还是蛮有意义的。对，我是在这边上的大学，在 UCLA。也在洛杉矶，然后差不多这20年的时候，大部分的时间都是在洛杉矶度过的。
是。
是的。我怎么样去做这样一个去做这样一个事情呢？包括怎么样去办活动呢？其实我在大学的时候呢，学的是应用数学这样一个专业。
哦，
对，其实是往精算的这方面来走的。对，然后呢，但是当时呢，其实我觉得对于我个人来说，比较感兴趣呢是是建立人与人之间这种连接的一个这样的一个事情。我觉得这个是对我个人来说最有意义的一个这样的事情。然后在2018年的时候呢，有这样一个机会，我是可以在南加州地区可以开始办这种春节这样的活动的一个庆典。
所以你一直是相当于自己创业，对不对？然后做了很多的。
是的，
事情，对不对？
是的。至于为什么说是做一个春节这样一个活动呢？其实也是跟我大学的一个经历比较有关。在我大学的时候呢，有段时间，我记得有一天， 我们当时一个老师没有来，经济学的一个老师，然后呢我就问周围同学，我说为什么今天他没有来呢？学校也没有放假呀。他说啊，今天是个犹太人的节日，是 Passover， 是犹太人的逾越节。
是，
然后呢我当时就有一个这样的想法，我说哇，这个我们华人有这样的春节，能不能有一天我们也去把我们这样一个节庆带到我们的社区里面，也让我们的移民能有这样的节日去休息。所以能有这样的机会去做一个春节，也是算圆了我自己大学时候的一个梦想吧。
是，
我觉得那个时候就是，然后就开始创业和我的
办的是春节晚会，
办的是像春节类似像庙会这样的一个活动，所以我们是一个封街的，在城市就是跟当地的城市来合作做的一些这样的活动，对，然后也会是一个本身是一个免费的活动，会有很多人到这边来，会有一个大的舞台，大家来看这样一个庆典，
是很像这个大型球迷活动啊，这个
是的，所以有的时候像您刚才问我怎么样去，就为什么是我来参加这个世界杯这样的一个活动，我觉得有的时候。其实是慢慢积累的，
对，
好多年做活动的经验，然后正好世界杯就在2026年这个时候来了，也是我可以正好借着这个机会可以走向一个更大的舞台，
所以实际上已经有好多年的经历了，
是有了一些年的经历在这个地方。
那您觉得比如说您过去在洛杉矶办这个文化活动的哪一些点你有用在这次跟非法合作办这个世界杯球迷活动里面，你说哪些您觉得哪些东西是您就直接用过来效果还不错的呢？
是的，我觉得办活动吧，首先呢我们要非常的detail， 就是非常的要细心，因为大的活动当中它会有很多很多意想不到或者突发的情况。那我们在洛杉矶办活动的时候，我和我的团队和我的合伙人在一个地方，我们在办活动之前会有很多次的预演，比如说像大家人流是这个方向我们应该怎么办，人流如果突然改变了我们应该怎么办，所以我们会制定很多的提前的计划，像 plan A B C， 而不光是说我就有一个 plan 到那天我在现想，所以这样我们有很多备选的方案在这个地方，我觉得这个是比较能用得上的一个地方。
在这边也是有这种 plan A plan B 的。
是的，会有这些方案，而且是要保持跟团队的沟通，因为有的时候我们的团队当地的人可能昨天晚上才拉的一个群在这个地方，明天可能就要在一块工作了，所以有很多临场沟通的事情。还是有很多这些经验，还有这些方面的技巧可以用得到。
那我知道你在那个洛杉矶办这种春节活动，那很多的工作可能是要找赞助商啊，找摊位啊。但是你到西雅图办这个世界杯给国际足联做的话，你不需要找赞助商，因为你不是靠赞助商的，对不对？然后就是这个。你要找什么，就是你实际上这个具体的工作还是不一样的，对不对？
是的
面对人群是很多。
是的面对是不一样的。首先我们在洛杉矶办活动的话呢，我们是办一个非常整体的一个活动，因为我们相当于是所有的事情都是我们一家公司来完成，包括像您刚才说的找赞助商，找这些东西前期的东西，
对，
但是这些前期的东西不需要我在西雅图现在去做，
对，
但是我可以应用到的就是我们临场运营的这些事情，因为我们在那边的春节活动也是需要现场运营，所以有很多运营当中的经验是可以放到这边来的，
就比如说一些细节，什么时候该放什么音乐，对吧？能够相当于比较配合现场这些情绪啊什么的，这些也都得你们定吧？这些
这些音乐的话呢，我倒具体没有负责在音乐的地方，因为音乐的地方其实FIFA它有它自己的规定，什么样的音乐是可以放，什么样的音乐不能放，对，他们是会有这样的东西，但我们总体要负责的是当场的运营，如何把这个运营弄下来， 没有什么紧急的突发的状况。
这几天虽然你很不喜欢紧急突发状况哈，但有没有出现过一些不管是天气也好，或者是现场出现一些突然的一些变化也好，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呢？这一个月来，
有的有的，其实突发状况还挺不一样的，因为我这些天其实到了很多不同的地方，然后其实西雅图这边的天气最近大家可能都知道变化的还挺多的，有的时候比较热，有的时候冷，但其实冷热还是一方面的事情，其他的情况就是有的时候刮风，特别是我们在这个海边，在那个码头的上面，在 Pier 62 58或者是 Everett 那边，就突然的时候下午就会来一阵风啊，当然舞台的话它都有它的标准，但是我们有很多一些小的参展商，比如说他们的帐篷能不能有足够的重量在那个地方，这都是我们要去提前检查的。然后还有些就是突发状况，我看有的广告当时就掉了的时候，我们就马上去派人去把这个地方给 fix 掉，就是风还是有一定的事情。然后天气突然热了，其实我从 LA 来洛杉矶的天气还是比这边热很多的，但是我发现这边的话有热，当然现场我们也有突发的情况，就是我有一个女生她因为比较热，然后她还是球迷的活动，她可能当时就有点中暑的这种情况，对，然后我们也及时联系了一些医疗的团队，当时就过来把这些情况解决了，是会有这样的一些情况。
对，我知道您是自己一个人来的，但是你的团队是在西雅图招募的对吧？
是的，
然后最终你的团队有多少人？就是，
那我们的团队，首先我来负责临场运营的这边，差不多有20多个人。但是我们会有跟很多不同的搭建，比如像舞台可能他就会有他自己的团队，
是，
然后不同的赞助商他有自己的团队在这个里面，这个人就可以会变得非常多，
是，
对对，是这个样子，是的。
那您前前后后去的这些不同的地点，就是说负责运营的，就是你这个团队相对是固定的哈，只是说你到每一个地点肯定要跟不同的在地的一些团队去配合对吧，这样相对来说比如说大家做了这么多场活动以后会慢慢的建立起一些默契吗？
对，是的，是的。其实我们负责现场运营的，当然我们会有跟在地的一些团队，比如说在地的团队，他们可能会是提前几天就开始去搭建，然后我们呢是在当天的时候或者当天的时候，其实我们是负责主要是运营，把这个东西给跑得更顺一些，是这个样子。然后也会跟在地的很多团队建立这样一个沟通。是的。
那在这个过程里面，您觉得？因为这个和您可能在 LA 做这个活动一个比较大的区别，就是那边的团队相对是比较稳定固定的嘛，你这种每换一个地方就要和新的不同的人打交道，你怎么能够保证就是咱们这个信息的传递是准确是吧，让大家因为合作方一多的话，这个你的信息能不能很准确的给到对方，其实是一件很考验人的事情，您是怎么做到的呢？
是的，是的，这点属实是非常有挑战的一点嘛，在这个地方。那我们所要做的是在活动当中呢，我们在之前其实花了很多的时间在这个团队里面，我们要营造一种氛围。这种氛围呢，就是像一种文化一样，在做活动的企业，就是大家所有人都希望所有人在他的岗位成功，因为我们只有一个目标。就是要把这个体验在当天来带给球迷，所以一切都是要向这个地方看齐，这是总共的目标。就我在跟我团队的人沟通，在跟我新的人的沟通的时候，就是我们会首先分享，这是一个目标。在我们没有办法及时沟通的时候，我们要用自己最好的判断，怎么样为球迷提供最好的一种体验，来根据这是我们一个总体的一个目标，在这个地方。所以大家都围绕这个总体的话，会减少我们很多沟通上面的成本。
我们再进一下广告，广告之后回来。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欢迎回到我们正在直播的西雅图中文电台美国故事栏目的节目现场。今天我非常高兴的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的直播间迎来了一位跟世界杯有关的嘉宾，那么他是世界杯西雅图赛区球迷互动体验项目的负责人 Eric。 那么跟我一起主持的是陈涛，我是小袁。其实就是我们很想知道，因为这个世界杯是一件大事情啊，然后很多人都很关心，然后几乎、很多事情都是如数家珍啊。那么 Eric 你在西雅图多少天来着？就是十几天是吧？
一个半月。
一个半月啊、一个半月。终于这个工作暂告一个段落，然后您在这段时间里面最大的收获是什么？
我觉得最大的收获在西雅图这个世界杯的是，给我收获了很多和球迷那种感受到他们情绪的东西。我觉得这个是我办活动作为一个活动运营的人，我们最大的收获是收获到他们那种笑容，收获到他们那种情绪，给他们带来那种记忆。其实足球呢，不光是连接，给我的感觉它不光是把整个世界变得很小，其实它建立了更多的连接。像有的时候我看到有些球迷，他可能是三代人同时来看这个地方，因为球迷可能代际间的这些连接都更加的深厚了。我觉得这些东西是作为一个做活动人让我收获最多的东西，就是给大家留下这样一个比较好的体验。
除了那个中国球迷，就是其他国家的球迷给你最大的一个就是印象最深的那个时刻或者一幕是什么，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下？
是的，我觉得有一个球迷吧，有一次其实有很多球迷过来，
对，
他看到我们是在这边工作人员，他会特地走过来说谢谢你，谢谢你为我们办了一场这样的活动，能让我们在这个地方。我觉得这些话让我真的对我们的团队来说是非常的肯定，
是一个认可。
我觉得这些认可真的真的很重要，而且有的时候一场比赛的时候，我们我们尽管这一天十几个小时在那个地方，但是我觉得听到这些话来说，我觉得我们还是这种肯定、这种鼓舞，这些力气瞬间就回来了，觉得这是非常值得的一件事情。
对，就是尤其是当你看到大家因为足球连接在一起，然后看到作为人类哈，你不管什么肤色也好、种族也好，有很多的这种情感情绪它是共通的，有这种共鸣的场在这个地方，而你所做的这些工作就是搭建了一些这些必要的这些硬件也好、软件也好，把这些安排在一起，让球迷们能在这个地方释放出他们的这种情绪的能量，又互相产生出这种共鸣的连接。所以在这个时候你得到他们的这种肯定是对您，我想这个会不会也变成就是今后您在办更多的这些大型活动、现场活动 所追求的一个目标呢？
是的，是的，我觉得其实世界杯吧，给我很多让我学习的地方。我觉得能把什么留下来，并且带到影响到更多社区的，就是我们会在以后我们更多的活动加更多情感共鸣的这样一些场景。
嗯，
因为我觉得情感共鸣的那一刻，就是大家都屏住呼吸，等着球踢进还是踢不进的那一时刻，那一时刻所有的关注都在那个地方。我觉得这个是一个作为一个活动很高光的一个时刻。我觉得作为一个办活动的人，这是我学到的并且能带回来的东西。
嗯，比如说所有人都等着发点球的那一
瞬间。对，是的，是的，那一瞬间，或者是在禁区里面，然后大家能不能踢进去球，大家都捏着一把汗，哇，有的是哇，有的是快进快进，有的是不要进不要进，就是那种时刻。
嗯，
呀、
那像球迷之间，比如说因为来现场的球迷他肯定既有支持 A 队的也有支持 B 队的是吧，他们会不会因为支持球队不同而比如说展现出一些互相的攻击性也好，或者是这种对抗性也好，还是说是反而在享受完一场比赛以后，哪怕你支持的球队不同，大家也还能干一杯喝一杯酒呢？
Yeah, 其实你的这个担心我在参加这个之前的时候也有过这样的也有过这样的担心，因为当场的话，我还当场的话，我们还会卖很多有酒精的饮料在那些地方，所以会不会担心有很多球迷会因为输了某场比赛会很激进的行为会出来？但是通过我个人的观察来说呢，大家的特别是西雅图这个地方，我觉得真的是球迷的文化真的是很好，
文明程度很高。
对，我觉得大家真的是在那个地方都互相的。真正在比赛上各为各的队加油，这种情况都是有的。但是呢，他们结束了之后还能非常开心的干一杯，就是他的队伍输掉了，他也会觉得我的对手也是值得干一杯的。
是，其实我在看球的时候，我看埃及跟伊朗的时候，坐在我边上的一对中国的夫妇，他们是来自温哥华。但是他们一个支持埃及，一个支持那伊朗，穿的衣服都不一样。然后，最终当然谁赢了或者什么东西，最后回家还是老婆孩子热炕头。
这个还蛮有意思的。
是啊，
是的，是的，是的。我觉得球迷还是真的是挺好的，有了很多这样的瞬间。是的，
是的。那您觉得？因为我不知道您之前来过西雅图吗？还是这是第一次比较长的时间待在这边呢？我是想问，就是说，哎，您觉得，比如说对比您刚来的那几天到现在，哎，这个世界杯对在西雅图告一段落了，你们做的球迷活动还有这些比赛，为这座城市留下些什么呢？
我以前呢是有来过几次西雅图，但这次当然是在西雅图待过最长的一段时间。我觉得无论从城市准备的状态来说，还是西雅图当地人友好的程度，我觉得世界杯无疑是让西雅图站在世界的舞台上面，而且西雅图当地的社区还有当地的这些人们也好，他们也准备好了把自己最好的一面展现给世界。从很多地方我都会看出来，西雅图是一个特别友好的城市。因为我的这次经历，看到很多人，他虽然没有跟你说足球没有怎么样，但他对这些外来的游客都表示出来很友好。
是是，
对，有的时候我们晚上会 take 这些 Uber 啊或者 Lyft 的回到住的地方，然后呢有的时候会跟司机聊几句，包括这个西雅图会有多少游客，他们给我的反馈是西雅图属实会有很多游客，在这段时间他拉了很多从外地甚至各个国家来的人，然后我再告诉他我是在FIFA 工作之后，他就会说哇这个太就很羡慕的这样的一个工作，觉得很好，把这样的一个带到一个这样的地方。我觉得西雅图从上上下下都准备好了，让世界去重新来认识西雅图这样一个美好的城市。
对，就是有一个评选说是这个美加墨三个国家这些就是举办城市的评选说西雅图评在第一名。
对，
自己家球场
有好几个媒体做这个评选，有一家是评的第一名，但其他也是评在比如比较靠前的位置，第二和第三。确实包括不管是硬件，就是比如说这个赛场的这个交通是吧，因为西雅图它就是在市中心这个球场，所以公共交通非常方便。
对，就是市政府还是做了很多的工作，就是包括这个轻轨啊，
嗯，
他有大量的工作人员在疏导，就是你特别是比赛结束之后，他们都会说去哪个方向的应该往哪边走，然后还要排队，要排很长时间队，因为你这样才能有次序，因为这么大量的，比如说他坐满是66925个，就这个叫一个空位都没有。
嗯，
他实际上机场全部坐满的。
嗯，
这么多的人，如果这个政府不做实实在在的工作的话，疏导这些就是观众或者球迷，就是很麻烦的，因为如果真的出现踩踏之类的，一踏就很糟糕了。但是确实是政府出动了大量的工作人员，然后就是真的是最后是井然有序的全部弄好了。那实际上西雅图一直是蛮有争议的，就是说之前治安的一些摄像镜头全部拆掉了，说要保护隐私，但是为了世界杯又装上了。那世界杯结束之后
又
拆掉
了，又停了
那完全是给世界杯就是网开一面，我说我们就是给平常超市民的待遇，相当于是平常市民都难想要摄像镜头都不给，现在就是为了世界杯安全啊，就加了很多的那个摄像镜头，所以最终呢就是还是蛮顺利的，可以说是也是比较完美的这个举办的这些比赛这些。
是的。最后了，我们这个节目也到快要收尾的地方了哈。那这次也非常荣幸的请到这个资深的这个专门做这种大型文化活动的 Eric 来给我们讲讲他的故事。那我们最后的这个问题，也就是说比如说哈，因为您刚才也提到哈，有本地的一些哪怕 Uber 司机听到你来为世界杯做工作都很羡慕哈。那如果说其他的朋友想参与这种国际性的一些大型的活动啊、赛事啊，想成为不只是成为一个观众，而是成为一个真正在里面工作的一份子的话，你有什么建议呢？给我们的这些听众朋友。
嗯，哇，我觉得从我的经历来说，世界杯是一个建立连接这样一个舞台，它拉近了人和人之间的这样的关系。我的建议是，如果你是一个想要建立连接的人，我觉得无论是什么样的活动，大的小的还是世界杯也好，都会是一个你可以展示出自己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机会，或者是出一份力的机会。Yeah，
因为我们作为华人移民嘛，有一些人可能就会觉得，哎呀，我可能英语说的没那么溜，是吧？然后会有一点点晒，或者是有一点点。这个，但您又说这个里面是非常重要，是要建立连接。你不开口，你怎么建立连接呢？对吧？这方面您有什么建议吗？
是的，我觉得华人有的时候通过语言吧，有的时候属实是有一些障碍。但是我们很多FIFA其实有很多岗位是需要这样可以说双语的这样的人，因为有很多世界各地的球迷，像有华人的球迷有很多，其实就是在这个里边。对啊，我觉得这个时候还是需要的，大家不用担心这些问题，尽管通过官方的渠道去申请。
您也是见过世界杯这个大场面的人，然后以后还会参加世界杯的工作吗？然后当然这个还有奥运会啊什么，就是展望一下未来。
2028年有奥运会就在。
是的，2028年的奥运会就在洛杉矶。然后我觉得无论是我还是我们的团队都准备好迎接世界，来到我们洛杉矶。我们也会希望把世界杯的这些经验和这样的一个舞台延伸下去，带给我们社区更多的东西。
好，那我也代表西雅图的球迷感谢，包括Eric 在内的那个国际足联的那个工作人员啊，为我们带来了精彩的那个世界杯的体验。
谢谢
大家。
谢谢。